我要讲的是预备，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七节看起哈。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，就和他一同欢乐。我们感谢主，神在人的身上都有奇妙的工作。虽然我们完全承认主耶稣所讲的，圣经所教导我们的，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，我们凡事都归荣耀给主，凡事都依靠主，凡事爱主，是主是我们的一切。但当主是我们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主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，包括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主的，好像无关的，甚至意料之外的，主都在成全奇妙的工作。在我们看路加福音或整个圣经的时候，尤其像路加福音这种福音书，我们都想到的是耶稣，这是不错的，我们应该只想到耶稣，但是我们也想到耶稣所使用的仆人，甚至为耶稣开道路的人。在以利沙伯是施洗约翰的母亲，她和她的先生撒加利亚都是亚伦的后人。撒加利亚是祭司，在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讲到撒加利亚在圣殿烧香的时候碰到了异象，就天使加百列跟他讲他的妻子素来都不会怀孕哈，年龄很大了，但是神会让他们生一个孩子，然后他会被圣灵充满，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。撒加利亚因为不信，所以他被罚，圣经讲哑巴一段时间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不只是哑巴，而且也耳聋了一段时间。但是主对他的儿女总有丰富的恩典，即使在惩罚管教里面也是对我们美好的。包括让撒加利亚这一段时间很不舒服。以利沙伯圣经实在没有多讲，虽然圣经多次讲过近前的妇女居然不能够怀孕，从亚伯拉罕的妻子、以撒的妻子都有这个情形。撒母耳的母亲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属神的儿女在一些上帝的带领下，我们会觉得很困惑，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艰难，为什么我们敬畏上帝，神还不给我们儿女。但是神有奇妙的作为，神也让以利沙伯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，他能够生孩子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以利沙伯这个时候多大，他们圣经讲他们两个年纪都已经老迈了，但是撒加利亚还在圣殿里供职，所以也不会太老。各位，你们大概从来没想过哈，但是我觉得以利沙伯就跟你们年龄差不多大，然后怀孕了，这很稀奇哈，然后又生孩子了。所以我这样讲只是我们看圣经就看过去了，没有想到那就是我啊。我们七八十岁怀孕，这有点奇怪哈，生一个儿子。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想到耶稣就不会想到这些奇妙的，就是其他的人，但其他人包括你我也很奇妙，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即使很平凡也是很奇妙的。那这是主向他大施怜悯。现代人不能了解哈，但是以前的人，一个做妻子的不能生育啊，这简直不是女人，是很羞辱的事。而我们已经讲过，神从旧约就看到很多属灵的姐妹她就是不能生育，神就给他们一些磨练，这些磨练当然后来都有很美好的结果。那愿我们也是一样。以利沙伯生这个孩子哈，这个孩子圣经上讲，耶稣讲，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，神是很恩待他。不过我们也要说，神的恩待有的时候也叫我们难以，有的时候难以承受啊。第一个六七十岁生一个孩子也是很累啊，你六七十岁带孙子差不多，那么带一个儿子呢，这是有点辛苦。然后也不知道那个怀孕生产有多痛、多辛苦、多艰难。还有就是施洗约翰，可以说是一个怪儿子。在第80节讲他是住在旷野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住在旷野，反正他就没有跟父母在一起，而且他的信息是很难听的，虽然耶路撒冷人都去他那里受洗，他信息很难听，最后也是头被砍下来而死的哈。就这个母亲，这父母 我们在承受上帝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这个器皿也是上帝恩待的器皿，要不然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承受上帝给我们的美好，但是让我们总有信心啊！大家那个时候的邻里亲族都知道这是主施怜悯，就跟他一同欢乐啊！我们人在世上，神给我们一些很特别或平凡的事，让我们都学习感恩。五十九节到了第八日，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，哦，我们也感谢主，看到他们是敬畏上帝的。虽然整个以色列的祭司、以色列的圣殿、以色列人敬拜都不太好，整个的祭司，包括从第一个祭司亚伦开始就不好。亚伦是做金牛犊的，亚伦的儿子是一上任就被耶和华击打死的。耶稣也是死在大祭司的手里，那祭司这个制度几乎没有产生几个好的大祭司，除了腓尼哈以外。但是主耶稣还是要我们顺服，主耶稣还是纳圣殿的丁税，主耶稣还是上圣殿去问问题，主耶稣还是上圣殿去过洁净的礼节。我们感谢主。各位，教会应当不断的更新，应当不断按着神的旨意更新，但是不管它更新的速度怎么样，它持守圣洁的程度怎么样，我们为它祷告，我们求主帮助教会，恩待教会，但是我们顺服，即便有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顺服。割礼是许多以色列人都遵守的事，但是那个遵守是不是有从心里遵守不晓得。他们在很欢喜的时候，他们给孩子行割礼啊，这是表示他们在圣约之内，在约中。我们都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预备他也成为神的仆人，我们得预备他。我们中国的父母都会预备小孩身体健康，将来书读得很好，甚至提前预备、提前偷跑都有哈。但是我们对主的事常常反而慢了一点。我们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儿女。这里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行割礼了，但是看重他们行在主的光中，并要照他父亲的名给他起名叫撒加利亚。他母亲说不可，要叫他约翰。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。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，这就是他耳朵聋的意思哈，不是只有哑巴。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，他要来了一块写字的板，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。他们便都稀奇。好，这是一件小事情，不过就这件小事情也表现出来上帝大事小事都看顾，那么也都很恩待我们。撒加利亚耳朵聋了，嘴巴哑了，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。他不过问了一个问题，哎呀，我凭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他就问这件事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假如我们先生都七八十岁了，然后天使跟你讲你会生孩子，你当然也会问，怎么可能嘛？为什么问这句话？结果罚他又耳聋又哑巴。各位，因为撒加利亚是天天求神给他孩子，包括到他七八十岁的时候，他天天求神，常常求神给他孩子。然后天使在他烧香供职的时候跟他讲，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孩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然后下面有很多的预言，包括你必欢喜快乐啊，许多人因他的出生也会喜乐，然后他会被圣灵充满，他要叫人归向主他们的神，他会像以利亚一样，他会叫为人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。讲这么多撒加利亚都没听进去，因为他哎呀，各位，这也难免啦，我们人总是人。假如说我现在来这里讲道的时候，我太太正在医院里面等着生孩子，当然我太太也六十几岁不会生了哈。但假如说我现在是二十几岁，我太太正在 医院里面生孩子，假如我进来这里讲道的时候，人家说哦，他现在正在医院里面，那我要表示忠心，我就只好讲到底了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专心讲哎。那么当然我不一定，假如说真的可能的话，我也许说啊，请一个别人带我讲，我太太现在正生产，我要去，这也不一定是罪恶。但假如是很紧急的事，那我又不能离开，那我们心里有一些心事，这是难免的。就是撒加利亚的反应，一听到哎，我太太要怀孕了，正常反应就是这怎么会有这种事嘛？那别的你的儿子多了不起，多出色哦，你会很快乐，要怎么教养他？他浓酒淡酒都不喝等等，做哪些人，那都不会放在心里的。啊，这就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地方，求神恩待我们。各位要听主的话是不容易。要听主的话不是听觉的问题，要听主的话真是要有圣灵感动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一颗受教的心。以色列人就一直听不进去主的话，从亚当夏娃就开始有这种恶劣的本性，听不进去主的话，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却不相信，却不遵行啊！所以让我们能够听，有的时候似乎非常情有可原，讲最情有可原的，那个牧师讲的不好听，当然就不想听嘛，就魂游向外，这很正常的，我也会啊，就我们生理是这样。不过我们真是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求圣灵让我们能够听。你看他正在预言，路加是很喜欢讲圣灵的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了好多圣灵的句子，使徒行传更是讲圣灵的充满。那么他讲这些圣灵，他正在讲你生一个儿子在母腹中就会被圣灵充满。我们通常说圣灵感孕生的只有玛利亚怀耶稣生耶稣，但是施洗约翰虽然圣经教会传统没有用这个字，他是被圣灵感孕生的，但是这也是一个神迹啊，就跟旧约撒拉能怀孕啊，是一个神迹，是要撒拉能怀孕，希伯来书罗马书创世纪都讲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信心，有信心就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生出无数的子孙，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我们做什么事行事为人都要凭信心不凭眼见，我们都要有信心。那我就说施洗约翰的出生虽然不能说圣灵感孕生的，但是也是一个神迹，而这个神迹最起码父亲是没有信心的，被责备了，但是神还是成就了他的事。各位，神的旨意是不会被拦阻的，他照着他的旨意行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神的旨意。但是如果神的仆人不顺服神的旨意，那么我们就得不到祝福了，我们就在神的旨意中被惩罚了。撒加利亚是祭司，天天求神给，结果神给了他又说这怎么可能，所以这就是他被责备的理由。又是他跟摩西有点像，你的辈分这么高，你懂上帝的事这么多，你又这么敬虔在求，结果你每天求的时候都不相信，那是求什么呢？每天求的时候不相信，就是当主说成就的时候，他说这怎么可能，就是所以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，看起来情有可原，看起来甚至很正常，但是我们任何事想到神的恩典，我们就一定要说哎呀，我们是不配啊，我们不配蒙这个恩，我们也不应该不相信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撒加利亚的得医治也是一个神迹，也是很奇妙的。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天使说的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的太太都会怀孕，但是你会哑巴，一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好，那这事成就的日子是什么时候？是你太太怀孕的时候吗？是你太太生下小孩的时候吗？是施洗约翰将来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吗？就是什么时候叫主的话成就的时候，这话应验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各位，我们真的很难说主的话什么时候应验，什么时候成就，我们不知道。 但是有一个讲法，有一个理解的方式一定对的，我们信的时候就成就了，即使还没有发生，即使还要几千年，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经历到，我们信的时候主的话就成就，我们就蒙福。撒加利亚不信的时候他就哑巴了，当他信的时候，不是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他还是哑巴，不是受割礼的时候，受割礼的时候他还是哑巴，是他信的时候，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他的信心表现在大家来问了，哎，你老婆居然说要取一个名字，不是你家里向来所取的，怎么会有这么怪的事情？那么撒加利亚不能讲，但是他用写的，他的名字是约翰，他的名字是约翰，是因为这是天使加百列所说的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这是天使跟玛利亚讲的话。神所做的吩咐，不管是大事是小事，是看起来很难的，是很容易的，是荒唐的，是不荒唐的，我们觉得荒唐，我们觉得不荒唐的，让我们都相信主的带领是对最好的，主的话是可靠的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！所有的神的仆人都有这个福气，越有信心顺服上帝的话就越有福气，给他起名，你听我的话就对了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当然上帝做一切的事，但上帝也借着我们在做事，给他起名叫约翰，约翰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个意思，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照着上帝的意思来养育他，不只是一个名字。那当撒加利亚听了上帝的话，说他的名字是约翰的时候，这固然是一件很小的事，各固然我们也想撒加利亚非听不可，因为上次不听变哑巴变聋子，这次再不听还得了，他就听了，我们感谢主他听了。上一次是他能说能听的时候，从他能说能听的时候变成不能说不能听，因为他没信心。现在他听的时候是他不能说也不能听的时候，他信靠主，他就不但能说能听了，而且他能欢喜快乐。所以当我们健康的时候不一定有福啊，健康没有信心那就不好，当我们不健康的时候不一定就有祸，不健康的时候愿意继续顺服上帝，上帝就恩待我们啊。他的名字是约翰，他们就都很稀奇哦，他一听上帝的话，一信上帝的话，一照着上帝的话去做。第64节，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，舌头也舒展了，就说出话来称赞神。我们很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听，让我们有嘴可称颂的就称颂，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浪费在服侍偶像的事上，不要用在抵挡上帝的事上，而是用在称颂上帝的事上。65节，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，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。这里有个很奇怪的字眼，就是惧怕，而这个字眼在耶稣降生的这一段时间常常出现。这是一个喜乐的事，这个孩子的出生，天使特别跟撒加利亚说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。当然我们知道有人因为他的出世很不快乐，包括希律，不是那个杀耶稣杀婴孩的希律，是后来把施洗约翰砍头的，因为施洗约翰责备他。各位，愿我们因为圣徒的出生而欢喜，愿我们跟上帝欢喜，愿我们跟上帝的子民欢喜，求主让我们不要跟魔鬼的儿女一起欢喜，求主让我们不跟魔鬼的儿女一起痛苦一起欢喜，我们跟神的儿女跟神一起欢喜，一起有各样的情绪，这是很喜乐的事。但是不管是施洗约翰或者是耶稣，他们的出生也叫很多人很害怕，还不一定是罪恶。 撒加利亚在圣殿中看到主的使者显现的时候，他就惊慌害怕。天使去跟玛利亚传讲好信息的时候，玛利亚也惊慌害怕。天使在梦中对约瑟讲话的时候，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。当施洗约翰出生以后，撒加利亚的说话的能力听觉恢复了以后，这个事传遍了犹大三地的时候，凡听见的人，就周围居住人都惧怕。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惧怕是好还是坏的，我们希望是好的。惧怕的好就是敬畏，惧怕的坏就是没有信心。好的惧怕让我们更敬畏上帝，有智慧。也许他们会想到说，哎呦，这么伟大的祭司，或者这么忠心的祭司，都因为小小的不幸哑巴了那么久，又因为听上帝的话把他的儿子取一个名字是家里没有的，而就马上能讲话。哦，我们要好好听这句话，得听上帝的话才好。六十六节，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上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？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啊，这非常美好哈！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玛利亚就是这样。玛利亚因为这话就惊慌，但是反复思想。后来当耶稣长大了以后，十二岁在圣殿的那一次也算是顶撞，看起来是顶撞父母的时候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很伤痛，但是圣经上说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。我们听主的话，我们敬畏主，我们也思想主的话，把主的话放在心里，可能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不懂就去想，一个是喜欢就去记。那么让我们常常把主的话放在心里面，听见的人惧怕和放在心里可能是正面的，我们希望我们放在主，把这些放在心里都是正面的。然后他们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，因为有主与他同在。这也是路加福音一直在讲的，以马内利就是主与我们同在。玛利亚能够怀孕，就是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神与你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从旧约就开始，神的同在就造成了能力，造成了祝福，造成了改变环境的奇妙工作。他们都知道一件事，这个孩子从小从母腹中被圣灵充满，听到玛利亚问安的话就会跳动，主跟他同在，他是有福的。啊，我们也希望这句话在我们身上多多应验。今天我们各位，包括在这个教会啊，我们也有想到乌弟兄的事，我都是很难过，但是我们也感谢主。我们在教会里现在常常会听到，哎呦，这个小孩将来怎么办，因为他得了罕见疾病，这个小孩怎么办，他生下来就这样那样。或者我们大人也会这样，哎呀，怎么办，医生检查出来我的癌指数过高。我们会说这个人将来怎么办，常常是负面的，因为这个人遭遇了一些不幸的事，或者有一些不幸的事，将来会越来越不好，怎么办？不，我们感谢主，愿一切不幸的事，包括乌弟兄的小孩，我们都会说这孩子有主的同在。所以将来怎么办，是将来怎么样，将来是会怎么被主使用，会成为怎么样的祝福。各位，这一切答案在这里都不是那么清楚，很清楚的只有主讲的话。主讲的话说，我们会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喜乐，我们会因为他所做的工作，许多的人会成为主预备和用的百姓。那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孙子刚生下来，或者我们只有一年两年十年八年或者几天的生活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主的同在，使我们每天即使是只有几个钟头在世上，我们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。 六十七节，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，就预言说啊，又是圣灵充满。我们感谢主，他以前可能没有被圣灵充满过，现在他被圣灵充满了，能说话，就继续说出神的话来。以前他可能做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祭司，都行礼如仪而已。是，他是一个义人，圣经有讲，但是对主的事情不大有信心。现在我们感谢主，他虽然年纪长了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撒加利亚后来做了什么事，但是我们单单看他顺服主以后的反应就非常美好。六十八节，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正如主借着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，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，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，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称颂上帝啊，应该称颂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他让我会讲话了；第二个，我有儿子了。各位，他要这样求主请大家一起来称颂上帝也可以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办感恩聚会啊，因为神医治了我们，我们会办感恩聚会，因为我儿子要结婚了，我们会办感恩聚会，因为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有一些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所以我们办感恩聚会，我们赞美主啊，这都是很好的事，愿我们多有这样的活动。但是即使没有这一切的事，或者即使有这一切的事，我们都因为上帝眷顾他的百姓，不一定是我们，或者不一定直接是我们眷顾他的百姓。各位，这里他讲的是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这里我想他真的很有信心，他不是说哎呀我老年得子啊，我现在又能讲话了，哎呀真是感谢主，这是好的，但是这还是只有想到自己。他想到他这个儿子，他想到他必定相信，可能也就想到他过去在圣殿所做的一切的事，虽然看起来没有很多意义，因为其实以色列人当时保守的，对于在西律所建的圣殿里面的祭祀这些他们并不喜欢，因为西律不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只是好大喜功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圣殿，所以那比较正统的以色列人还是躲到死海那边去，或者还是不太跟这个圣殿有关系。可能撒加利亚虽然敬畏上帝，虽然是遵守上帝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摘的，但是他还是很遗憾。但是借着这件事情，他被处罚，而他得了儿子，然后他又得医治，他就很相信上帝在工作，上帝会继续工作，会实现他的预言。那个预言既会叫他耳聋舌结，那个预言也在他信靠顺服之下使他打开他的耳朵，打开他的舌头，也必定会让以色列人重新归向上帝。那施洗约翰真的就做这个工作，他眷顾了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得到的好处或者管教，让我们都是让神的百姓得到好处，而且都能得到救赎。各位注意，他眷顾他的百姓，为他们施行救赎，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生。我相信撒加利亚对耶稣的事情可能不太知道，也可能知道一些，因为玛利亚有到他们家里来过，他可能会听到一些玛利亚转述天使讲的话，他又是神的仆人，他对旧约的预言应该也有一些了解，所以他可能心里是越来越兴奋啊，神会眷顾我们。各位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，也把神的话跟我们生活结合，就让我们常常很感恩的被圣灵充满的赞美主，他在我们中间救赎。我们要求神继续在大卫家里兴起拯救的脚。我也不知道撒加利亚看到多少，我也不知道他明白耶稣的十字架多少，看起来都很少，可能甚至没有，但这圣灵感动的话，他即使不明白这是神的话，我们可以更明白，从创世以来圣先知就说了， 创世以来，包括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，上帝说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，那个最原始的福音，以至于一直到挪亚建方舟，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，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。哎呀，真是很有福气的事，现在好像要实现了。而这个实现刚开始看好像很狭窄，只是眷顾大卫家，眷顾我们，眷顾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。这些啊所讲的话看起来是都是针对以色列人，可能撒加利亚想的也是这些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跟万民都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们称赞的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我们称赞的是教会的上帝，我们称赞是这独一真实的上帝，但是我们也会说，这位上帝如果对我们施恩怜悯，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施恩怜悯，你的蒙恩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生活中都会成为世人的祝福。各位，希望我们的善良，我们的诚实，上帝给我们的金钱，上帝给我们的一切，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那么神所说的一定会应验，神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手，神纪念他的圣约。也许这些话他想到的是很简单的，甚至跟门徒一样，甚至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是错误的，也许他想到就是施洗约翰的出生，和可能他想到玛利亚的孩子会是像大卫一样，会像基甸一样，因为基甸也有大能的勇士，我问你安，主与你同在了，也有这句话。基甸、大卫、摩西这些人，主跟他们同在，都实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主的百姓从仇敌手中救出来，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救出来，从米甸人的手中救出来，从埃及人的手中救出来，然后他们成为一个，他们脱离的痛苦，肉体上脱离痛苦，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或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族群，或者暂时把米甸人都能打败。可能撒加利亚可能跟门徒一样，他们那时候是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想到上帝眷顾他的百姓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罗马人赶走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耶稣没有赶走一个罗马人，耶稣不但没有赶走一个罗马人，耶稣把救恩扩及到整个包括罗马所在的世界里面。是我们再一次感谢主，神的儿女包括撒加利亚在圣灵感动中，他并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有多么伟大多么丰富，就跟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嘛，你要信耶稣，耶稣很爱你，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但圣灵可以借着这句话把那伟大的意思不断地发挥出来。在每件事上我们了解的常常错误有限，但是上帝的话更丰富，上帝不仅是对我们恩待，也对我们的子孙恩待，甚至对我们的祖宗都怜悯。哎，他们已经死了还有什么怜悯，你看七十二节，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。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对施洗约翰的祖先施怜悯，这好像很不通嘛。各位，你的小孩生下来了，哎呦，这个小孩真好，这个小孩让他的曾祖父很快乐，如果他曾祖父已经死了，怎么会让他曾祖父很快乐呢？我们人间的时间只能这样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就相信在主里面死的人只是睡了，他们蒙恩，但他们也希望上帝的话实现。所以不仅彼得前书讲天使很愿意看耶稣成就的救恩，在启示录应该是第六章那里有讲到，第六章讲到说揭开七个印，第五印的时候是在祭坛上，祭坛底下殉道的人的呼喊， 主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？我们相信所有在主里死的人，包括亚伯拉罕这些人，都在主里现在很平安。但是从启示录那来看，所有人也都还有一个遗憾。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，所有人的遗憾，包括神儿女的遗憾，就是还没有看到主救恩的成全。所以他们也很想看到。所以当天上的圣徒看到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，一定很欢喜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他们还有遗憾。包括我们今天如果死了，我们到主内好的无比，我们还是有遗憾。我们的遗憾就是主还没有再来扫除一切的黑暗，而我们在等候那一天。而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，当我们到主那里了以后，我们继续会得到安慰，继续会得到主的怜悯，我们会看到主的话会实现，即使没有实现在我那个时候，实现在我之后。所以这是向我们列祖施怜悯，这是已经死的人了，还借着施洗约翰施怜悯，纪念他的圣约。那些人已经死掉了，神还是纪念神跟他们、跟我们、跟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。神是伟大无比的，神是恩待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在这伟大奇妙神底下，我们的经历也越来越奇妙。各位信主的人，即使现在不在我们当中，即使我们有一天也会离开这里，我们还是又真又活的，因为我们信又真又活的神。这是希伯来书说的，有经上的话说，在那里人都是活的，我们在主那里是活着的。主向我们施恩怜悯，成就他的约所起的誓。七十四节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好，这句话可能也跟出埃及记有一点关系。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手里被救出来，像基甸把以色列人从米甸人的手里被救出来，像大卫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的手里救出来。我们被救出来以后，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得平安，我们同得快乐，我们不再做为奴之家的，住在异地生活痛苦，觉得命苦。我们离开了为奴之家，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去，好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不过也不要忘记，当以色列人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之后，他们要做上帝的奴仆。这在一直到新约都这样讲。奴仆我们不大喜欢用这个字，其实那个字既可以翻成奴隶，也可以翻仆人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，神就说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你们现在要侍奉我了，要做我的仆人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到说，我们不要做人的奴隶，我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我们已经得自由了，但是我们的自由是用来服侍上帝的。是因为得了自由，得了上帝给我们的爱，我们更忠心更良善的来服侍上帝，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被救出来不是只是吃喝玩乐，我们被救出来，我们是在吃喝快乐中用圣洁公义侍奉上帝。好，这是撒加利亚在被圣灵充满以后说的，这里说是预言，预言就是其实就是回顾上帝对我们的拯救，然后预言我们要好好的来侍奉他。各位，这个预言用在以色列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应验，所以必定是用在我们身上，也就是教会的身上。我们要用圣洁公义诚实坦然无惧的侍奉他。坦然无惧可能也跟法老侍奉法老的不同。各位，你看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的同胞，这尤其在鬼月的时候，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。你看我们的同胞，就是恐惧，你一天到晚都是恐惧、害怕，因为没有主嘛，所以不平安嘛。 我说的直接一点，我觉得我们的马总统都是恐惧，天天怕自研民调掉下来，然后天天怕经济不好。各位不信主的人，不管他多么理智，不管他多么有道德，不管他多么好，他是恐惧的，他是不安的，他是害怕的。以前服侍法老的时候，对了，都有好处的。各位，人在服侍罪恶的时候，服侍魔鬼的时候，都有好处的，有葱啊、蒜啊、鱼啊，这些东西好吃，以色列常常怀念这些。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因着上帝一般的恩典，他们会有一些好处，但总的来讲是在恐惧中。他们的好处越多，他们恐惧也越大。为什么好处越多恐惧越大？好处越多就越怕失去这好处。你生活的越幸福，你就越怕死；你生活的越快乐，你就越怕失去这些快乐。如果你不快乐，就是生活很痛苦，所以人生都是痛苦。生活快乐就怕失去，不怕失去吗？就是生活的不快乐。哎呦，人都在痛苦当中。不过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服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坦然无惧。不仅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，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讲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是我们不会没有患难，我们不会没有痛苦，我们不会没有艰难。我们已经讲了施洗约翰很多的艰难，耶稣更是很多的艰难，但是服侍上帝的人，我们欢欢喜喜，我们没有惧怕，我们敬畏上帝，但是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。神很爱我们，不像我们服侍法老，不像我们服侍这个世界，服侍这个世界被恶诈了，我们还害怕，还要做奴隶的样子。我们没有，我们好好的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，好像服侍主一样，但是不是我们怕他，是我们敬畏我们的上帝，是我们知道我们上帝很爱我们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侍奉跟敬拜有的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。神是灵，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爱，上帝给我们的诚实，我们不用自己的贪婪或其他的来侍奉。可能撒加利亚在圣灵感动中讲这句话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，可能他也想到很多他的同事，包括大祭司，包括祭司长，服侍上帝都不是用圣洁公义。可能他们的服侍表面上的规矩，献的牛羊时间各方面都很合标准，但是心里他们没有敬畏上帝，也没有彼此相爱，也没有盼望，也没有喜悦，也没有想到神的约，也没有，就是都没有想到这些哈。注意七十五节说可以终身在他面前，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当然我们很多人，我们是很晚才开始来服侍上帝的，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。即使各位所谓服侍上帝，不是说你进了神学院或宣教士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很多人根本一辈子都没有服侍上帝。我们服侍上帝是我们信主开始就服侍上帝，信主开始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信主开始心被恩感就赞美上帝，信主开始就是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都是逐渐的，有人快一点，有人慢一点，有人会进步，有人还退步，有人停滞。我希望我们都能进步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多被主的爱感动，越来越多爱我们的主，越来越多认识我们的主，使我们虽然能做的越来越少，各位我能做的也是越来越少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避免老化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以前哇可以一天上七八堂课，九十堂课，现在七八分钟都嫌累一点了。我们一定会有身体软弱的时候，这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，我们终身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永恒的主。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，到我年老发白的时候，你不要丢弃我。我们求神不要丢弃我们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终身能服侍他，即便我们的身体不好了，我们终身服侍他，用圣洁公义。好，下面是撒加利亚对他儿子所讲的话。当然我想 前面也是对他儿子所讲的话，后面也是包括他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不过好像比较专门对他儿子讲。七十六节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好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。其实在这里面的话里面有好多地方哈，都也写出了三位一体，就是写出了耶稣的神性。至高者的先知，你当然可以说是耶和华或者圣父的先知，至高者通常指的圣父，指的耶和华。但是就施洗约翰一生的工作而言，那我们不又是很清楚的知道，至高者的先知，至高者是指着圣子，是指着耶稣的。你是至高者的先知，意思就是你是替至高者说话的，替他开路的。那下面你要行在主前面，预备他的道路，这当然既是马拉基书里的话，也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的话。不过这话因为我们很熟悉，我们就有点没有想到这话很奇怪。你要在主面前行，预备他的道。各位，我们一般都是讲刚好相反的话。从旧约民数记，以色列人在埃及行就有这个现象，我们都会说主在我前面行，为我开路。当我们的儿女出国读书的时候，或者要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为他祷告祝福，愿神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，愿神为你预备一个好的教授或者什么什么什么，愿神为你开道路。就像以色列人出行的时候都是约柜在前面行。我们也常常讲我们跟随主，那就主在我们前面。我们跟随主，不要走得比主快，要紧紧跟随主，也不要落队落很远，要紧紧跟随主。主在前面为你预备道路，这里讲刚好相反，你在主的前面预备道路。哎呦，这怎么敢当啊？你在为主预备。对，圣经很多地方讲是神为我们预备，包括创世纪二十二章，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神为我们预备。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也希望有个结果，就是我们被他预备好了，我们也为他在预备，我们也在为他工作。你行在他前面为他预备道路，这预备道路的意思当然就是让百姓悔改，准备接受耶稣。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做的事，我们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我们是希望人能认识耶稣。包括施洗约翰讲的跟他父亲讲的是一样，非常好，也真是应验了经上的话，就是一个忠心爱主跟随主的人，他的特点不会是高举自己，甚至不会是借着上帝来高举自己。神，我们很容易犯这个错误，尤其有恩赐的人，因为神给我们的恩赐，我们就把这些恩赐的荣耀归给自己，而且想办法归给自己，而且看到别人有的时候会嫉妒，或者是其他更是得罪上帝的事。我们预备主的道路的意思，要像施洗约翰后来说的一样，我就是替他弯腰绑鞋带都不配，他本来在我以前，他本来就在我以前。我们需要认识这样的事。各位，你施洗约翰当耶稣来的时候哈，还有耶稣被他施洗了以后所做的事，我们常常都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从人来看，施洗约翰比耶稣大的，年龄他比他大六个月，那么辈分可能也大一些。然后当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，也就是开始他工作的时候，耶稣是一个无名小卒，三十岁，过去三十年在加利利木匠的儿子，没有人知道他，他是无名小卒。就众人来看，他就跟所有其他人一样，到施洗约翰那里承认他的罪，然后被洗。 然后预备迎接神的国度。耶稣没有认罪哈，耶稣有被施洗就是。所以耶稣去受洗的时候，耶稣是无名小卒，施洗约翰是整个耶路撒冷都注意的人，他地位很高哎，法利赛人犹太人都去，但是施洗约翰说，我就是替他捡鞋带都不配。各位，你失意的时候会说这个话，你很得意的时候，而很多人包括耶稣那么没有名字的时候，那是多么好啊。我们要这样预备主的道路。七十七节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这个很稀奇哦，因为施洗约翰所讲的道理常常是很严厉的，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要砍下来，你们不要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先，神能从这些石头里兴起子孙，神也能把你们统统砍掉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将来那一位要用火给你们施洗，讲都是很严厉的话，他对希律也是斥责的。但是各位，我们不管再怎么严厉，如果忠于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信息总是福音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。我们基督教核心并不是一些道德教训，虽然那也重要，我们的核心是我们被赦免，我们被上帝拯救。七十八节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这又是施洗约翰比较少讲的话，他比较多做责备，但是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把上帝怜悯心肠清晨的光照到我们。这话讲的都是很漂亮很美丽的话，很动人的话。清晨的日光，清晨的日光意思就是有希望的。各位，我们的光大概都是夕阳的光啊，我们都已经快要下山了。上帝的光是清晨的光，当然清晨中午夕阳上帝都光照，但这里讲是给人盼望的。我们一代一代的把上帝的恩典传下去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不管是婴儿或老人，我们都在黑暗中，不管是外邦人或犹太人，都在黑暗中。上帝因为怜悯我们，怜悯他的百姓，怜悯这世上的人，当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从世人来看，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光明的。先有在耶稣降生前400年希腊文化的顶点，就是希腊的哲学艺术顶点，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这些人，苏格拉底。在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又是人类武功的顶点，就罗马帝国。希腊罗马的文明是那么伟大，但是那些固然也有上帝的一般恩典，但那些不足以叫人归向，那些不足以叫人得到平安。我们的平安是耶稣的光。不过各位，这里撒加利亚连耶稣恐怕还不太知道，这里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事，也就是说神借着神的仆人光照人，把人带到平安的路上。80节，那孩子渐渐长大，心灵强健，住在旷野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。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到旷野，没有住在家里，是不是他父母死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住在旷野里面，是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被磨练，摩西在两个旷野，米甸的旷野，以及后来就是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被磨练，大卫也在旷野逃亡过，是不是旷野常常是神磨练人的地方，神施恩怜悯的地方？住在旷野，是不是他也承受神给他的功课磨练？所以如果我们要在人面前显明出来，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，如果我们要显明在人的面前，我们希望我们显明在人的面前，因为你的光当照在人前。如果我们要显明在人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活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要昼夜思想主的话，我们就要 领受主的话。我们很感谢主，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也让我们想到耶稣也是这样，身量、智慧、神和人的喜爱都增加。
各位，我们
身量大概不能增加了，还会说有的时候，我们智慧可以增加，敬畏上帝，神和人的喜爱可以更多增加，敬畏上帝。我们肉身软弱，让我们心灵能够越来越强健，更多认识主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赐福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，不管是小，不管是老，不管是一辈子的服侍或刚开始要服侍，我们都被主预备，也被主保抱，也被主引导，你也成全你的工作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